好，各位同学，我们这堂课呢是佛教世界观三界六道。那么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上慧下明法师来为我们演讲哈。那么慧明法师呢，他是法鼓佛教学院的校长，同时呢也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教授。那么法师非常的有学问啊，本来我应该也把他的学历跟大家介绍啊，那没关系。那现在由我们热烈的欢迎啊慧明法师，我们开始。
诸位老师还有诸位同学，很高兴跟大家在寒假的时候一起来讨论佛法的一些重要议题。那这一次阮居士也邀请很多佛教方面的这个法师啊，还有居士啊，来跟大家一起这个谈论，我看很多有趣的主题啊。那我今天这个主题是主办单位出给我的题目啊，所以在想佛教，那时候说讲佛教世界观三界六道，我说好不好？我想主办单位讲好就好啊，这个比较没有风险啊，这个自己不用承担啊这个选题的责任。但是怎么讲呢？我在想这个题目啊，所以有关于这世界观给大家的讲义大概有这些议题啦，从最基本的所谓大家所熟悉的啦六道啦三界，那到科学时代到底这个议题怎么来谈，给大家的讲义上面可能都有这个部分嘛，哈。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世界观是什么啊？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一张，这个是在网络上流传哈，现在年轻人的世界观啊，或者学生的世界观。非洲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妈妈说饭没吃完会被送到这里的。南美洲对他们的印象是都在踢足球。中美洲好像他认为台湾的邦交国都在这里的样子。然后呢，澳洲是什么？被土著统治啊。那纽西兰呢？被洋统治。那个菲律宾叫做什么？有很多叫玛利亚的用的。对，那个韩国是什么？号称发明的全世界啊。然后苏俄对他们来讲是什么？不是，伊塔斯，一个苏俄的那个高音男高音。那他可能认为波斯在这里的样子，所以认为是波斯猫的产地。英国对他们来讲是什么观念？哈利波特而已，魔法学院在哪里？那美国是邪恶帝国，那纽约就是有王建民。那加拿大听说是什么没有钱去美国留学生，只好在那里。那竟然断背山是在加拿大，所以可能这个可能一些东南亚他们也分不清楚，说一些差不多的国家在这里，然后这里有沙漠，这里有战争，然后欧洲说听说是 整天喝下午茶，不用上班。我日本印象竟然是到处都是 A 片。这个是目前，然后前阵子在网络上在流传。上面是写什么？黑心商品跟什么？跟诈骗集团出口国。啊，对。然后呢，根据这一章还有第二版，这韩国人他们就是我们台湾人认为韩国人的世界观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像这一章也有啊，这个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这是什么？全是胖子的地方啊。然后这里就是沙滩海去草裙舞，那南部这一错就是台独啊。然后非洲竟然是食人部落。另外这个是台北人的台湾馆。他认为台北就占台湾这么大了，然后台北县就在这里啊。对，然后以下台北以南就是南部乡下。对，没水准的，没有水准的台客故乡。对，然后搞不清楚云南跟彰化在哪个在北边，然后原住民竟然是住在这里。对，所以在文化意涵上面讨论世界观，事实上是从德国知识论他们在讨论，就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且是一个在广泛的一个世界看法，那这会形成他的一种观念或者信念，那透过他我们去了解，主要是理解这个世界，然后跟他产生互动，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从世界观还牵涉到所谓宇宙观啊，整个宇宙观。因此讨论这个议题，从去了解世界对你是什么意义，那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你所扮演的角色，你的生存的角色是什么，那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义务，有什么责任，那你可以做什么，这个是在讨论世界观所要延伸的议题。那佛教里面在谈大概世界观，先从现状来看，苦或者乐这种现状来看，那当然它有它的一些基本看法，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议题啊。那我们正式要讨论一些议题以前呢，想先了解一下大家对这个议题的了解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份问卷，大家写看看啊。来，第一组的嘛哈，来，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然后第四组，第五组哈，好，剩下老师也有，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写一写啊。有正反面。这题目大概是问对于世间啊，我们的正面都是问世间的问题，反面就问你自身，你对于苦乐，一边是世间的痛苦，一边是世间的快乐，看看大家对这个议题你们的看法是什么。这没有特别标准答案啊，所以大家不用去还参考书，你们认为的，所认为的。等一下，假如写好的话，就麻烦 叫来这里，要来这个台北，因为很想了解大家的想法，我们根据大家的想法再来讲什么。我们有一二三的顺位，你们认为写不满没关系，写多少算多少，想不到硬要写出来很苦哎。反正我们是无记名的啦，所以写多写少不要有心理压力。第四题就对于苦，世间的苦你可以帮助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左手边都是谈苦嘛，对对的，那对对对，右手边就是快乐，你对快乐可以贡献什么？幸好你问了，谢谢。对，可以给这个世间，你可以提供。对，所以左手边是对于苦，你可以帮助什么？右手边对于快乐，你可以贡献什么？你可以带给世间什么快乐？正面是以世间，然后背面是以你自己，讲你自己，你个人背面的你个人的经验，这样比较好写。你会发现讲课发问卷老师比较快乐。背面是以个人的经验，你自己的痛苦，你个人的经验，你个人经验当中啊，最苦的事情是什么？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像最痛苦的人、最快乐的人，你也可以很具体的写出谁，具体的可能是哪一些人也可以。好，谢谢。你们要自己加到前面也可以，前面来排。好，我想，就差不多了哈，感谢大家提供很多你们的想法。因为这个议题，可以讲说是一个大问题呀。到底什么是苦，什么是乐？那你站在世间的立场，或者站在个人的立场，我们这里还有一份空白的。就是我们下完课你们可以拿回去哈，这个等到我们这个营队结束，我带回家你们自己再写一写，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这个经过四天的学习以后再写一写，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假如都一样的话，表示你们很对自己的见解主张很肯定，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这个我等一下交给这个大会呢，你们还可以再写一次。发现刚刚写得很不甘愿，还有一次机会啊，慢慢去想这个问题。在佛教里面啊，当然会把三界六道啊，有时候画成这样子的一个图来说明。所谓六道，那事实上从苦乐来分的，比人还快乐的，或者比人还痛苦的，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区隔了哈。不过我们能够看到的啊，有动物、畜生，这个是我们比较能够看到的。这个是刚刚你们做的题目哈，我们看去年2009年，英国有一个基金会他们做的一个报告，那他的考量从哪边去考量呢？就是快乐跟痛苦的原因从哪边去考量呢？指标从哪边考量？一个什么？平均寿命。第二个是什么？生活满意度。 第三个是资源的消耗，这三个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考量了，因为过去大概不会考量资源消耗，大概会考虑前面而已。结果在去年2009年指标，哪一个国家认为它的这个指数最高，就是所谓 HPI 这个指数最高呢？是哥斯达黎加。因为它的平均寿命达到78.5，然后使用的能源有99%都是使用再生能源，所以它的分数，哦，谢谢，它的分数呢占到76.1啊。那也就是说，所谓新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国家呢，会考量到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优质的生活，但是呢不会对地球造成伤害。那美国竟然排名是114啊，114位，它的资源消耗太大了，所以分数降很低。这个所以资源浪费，这是一个被这个基金会所在意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统计，有人觉得有一个缺陷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注意的指标里面有，你有没有注意到是有什么缺陷，哪一个大问题没有被注意到啊？哦，没有台湾，对对，这个是一大问题。还有吗？啊，心灵，不过生活满意度也算是有一部分，有一部分，然后不完全。有没有觉得还没有缺少什么啊？什么
精神？
精神的话，也在精神满意度里面也算了，算包含在里面。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啊，大的指标没有被注意，这是人家对这份报告比较不满意的原因。对，政治自由，有政治自由方面，人权啊，政治自由方面没有被注意。那在去年，津巴威是大概指数最低，这是2009年。那另外，这是2006年，那他们2006年那时候就开始做，2006年是万纳度。津巴威也是啊，最后一名。津巴威其实是很惨啊，在整个非洲国家里面，还有几个国家像刚果啊。所以他们2006年在做这个快乐指数的时候啊，就会注意到环境跟资源的问题，也就希望每个国家能够尊重环境资源的这个前提，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这万纳度也是非常小的国家。那2006年还有一个报告是在讨论世界的快乐地图里面，主要是莱斯大学他们访问的大概178个国家，有8万多个人。那他考虑的是健康、财富，还有教育程度，他认为这个跟快乐与否有很大的这个关系。这个时候是丹麦成为榜首，另外有5个欧洲国家大概也进入前10名。英国，你们猜大概第几名？20，十满之外，这个答得很聪明。非常对，英国23，台湾呢？台湾第7位，台湾68， 大陆82，所以比大陆还好一些了哈。最不快乐的三名是哪三名呢？对，心包也在内，心包也在内。这是这个表的排名，这个普隆地，日本90啊，还比大陆还，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指标，台湾68。另外一个统计是快乐时光，另外是荷兰这个大学他所做的，他是在算啊，请每一个国民列出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的长短，人生里面快乐时光，对你们来讲快乐时光是哪一段呢？关键时间，有的人，我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是幼稚园，说不定呢，有些人认为是那一段时间最快乐，不清楚哈、啊。就发现，瑞士人他们的快乐时光最长，63.9。台湾人呢，多少？啊，3年，12年，哪3年？大学那3年哦，大学。还有人47.2。还在中间，所以还不错了哈。你们还这生里面有47.2年，还很快乐。你们来这边就应该是很快乐一段时间了。大陆呢？44.3，差不多。美国57。不会吧？他们还这个，让他们给自己的分数，他还比台湾高了哈、哦。垫底的还是津巴维，对他们来讲大概11.5年而已。所以，对于快，到底是什么是认为是痛苦的原因或者快乐的原因？BBC 最近的一个调查，1月17号的调查，你们认为什么是全球最严重的问题？地球老化还有吗？人口老化还有吗？贫富不均 ，OK， 还有吗？环境问题好，还有吗？教育程度 OK， 还有吗？最近一个调查大概在23个国家做了调查，是贫穷，大家认为贫穷是全球现在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其次是环境污染，另外这个所谓对跟生活有关系的哈，食品啊、能源，是第三。但是发现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刚刚讲过的哈。但是呢，大概从百分比来看，有71%认为贫穷是全世界面临最严重的问题，64%环境污染，其次63%，所以刚刚讲的。食品能源，那这几个第一位赤贫、环境污染，还有这个价格以用，其实就是疾病扩散，像可能这几年什么禽流感，从 SARS 开始，禽流感，最近的 H1N1， 恐怖主义、气候变迁、人权问题、经济问题，特别去年金融危机，战争、劳工权益的问题。 这是几个顺序的哈。大概这个调查大概从去年六月一直做到十月，就是在这个哥本哈根这个会议之前做。那每个国家所认为的严重问题也不太一样，日本是唯一把气候变迁摆在第一位的，没有把赤贫摆在第一位，气候变迁，所以日本这方面做得很彻底，他们这个国家做得很彻底，对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最严重，最严重，就是说你认为最严重，你就会去投注精力想要把它解决。一样的，你们看这些问题哦，想想你们的想法哦，就对这个世界，对你自己，那严重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会觉得严重呢？因为它带来痛苦，会带来灾难。中国把这个排成第二位，中国大概这几年这个经济发展也觉得环境污染是一个大问题。其他这些国家大概都会认为贫穷。另外印度跟巴基斯坦认为恐怖主义哈，他们认为是最严重，因为印度好像去年吧哈，孟买是不是孟买被攻击嘛哈，巴基斯坦也有类似的问题。那其次经济衰退了，不过大概可能大家认为贫穷，因为现在世上很多所谓这个将近，特别在某一些国家，这种每天的所得实际上是很低。我发现有人在快乐排行榜当中，可能最近有一个国家大家都在谈，是哪个国家？不丹，对不对？不丹，这是去年十二月的一个报道。不丹当然是在全世界很有名的，就是他们注意所谓国民的幸福毛额、幸福指数，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国家当时被全世界所注意的一个这个特点，而且他也把这个列入宪法当中。但是他们事实上是有这类的问题在哈。你看，他国家有一半的预算是靠外援，国家预算那一半里面23%是由印度提供，所以当经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外援就缩水了，所以就只好要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也希望每年经济成长能够达到9%。今年大陆去年大陆大概8%多，在那个最近的这个报道出来8%多，在去年那个状况是很不错的一个水准了哈，能够他们提出要保8%，达成保8%，还超过8%哈，大概达到9%。但是你也注意到，他不丹的70万个人里面有1/5，事实上是在贫穷线以下，而每天的日薪不到0.7元，一天大概一天他赚20几块钱。所以我有朋友，他2年前去不丹帮助一些年轻人，你们晓得帮助他们什么吗？吸毒犯，很多吸毒的年轻人。我那时候也觉得很讶异，我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想说，这些吸毒是不是国外来的？我说不是，就是本地的。你们晓得他们为什么吸毒的人多？为什么？ 避，逃避什么？逃避什么现实？穷，穷的现实，贫穷，还有吗？原先我们也以为这样子，事实上不是，不是，事实上是他们吸毒的原因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是失业，整天没事做，就业年轻人的就业率非常低，所以就是找不到工作，所以很苦闷的、啊，有年轻人每天没事做，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吸毒是一个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另外一种消除苦闷的方法，因为他们去印度买很便宜，所以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跟印度很近，非常近嘛，所以很容易到印度去。那到印度到处可以买得到。对对对，就是在印度非常便宜，到处可以买得到，所以自己去买夹进来，朋友去买就带进来，所以他们有钱哎就买毒，便宜，在那边很便宜，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朋友在那边就是办这个戒毒中心啊，来帮助他们，但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工作问题怎么去解决呀、啊？那他也提到有时候还不容易改变，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有时候就比较不是那么在意那一种事情了、啊，因为他说有一些国外公司去投资要设厂，但是呢实在是这个我举个例子，他们说要做手工艺，尼泊尔一天做三个，随便讲啊，工人做这样，他们三天做一个，就是好像觉得生活步调很对对对对，就然后我朋友说找他们来开会，约好什么时候来开会来讨论解决问题，到时候都没有人来，就是比较不是说对对，不是很积极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这有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知足，他们人确实很善良，也很知足，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有时候变成另外一个在这种经济的竞争力之下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产生。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快乐背后的一些我们要去突破的问题。他这里提到工作机会跟教育，这是一个讯息。另外自杀率，他们的自杀率也开始提高，自杀率连乡村都有如此，自杀率自杀案例也高。另外我听我那朋友说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的苦或者乐跟生活习惯很有关系。另外一个，他们肾脏病很多，真的病的人很多，肾脏病为什么？牺牲怎样？我牺牲不规范的人很多，为什么？吃太咸，他们饮食太咸，就他们的口味就很咸，辣跟咸。所以有朋友说，在他们吃已经很咸了，他们习惯上还要沾一点盐，加一点酱油来吃。所以跟他们，所以我跟朋友讲说，你去那边再还要再推广这个什么那个健康教育，饮食习惯要改变。所以从这些我们就晓得说，事实上一个国家，包括我们个人，你怎么能够快乐？其实有很多条件你要去注意。也就是快乐不是可以凭空而得，你要很清楚到底什么会造成痛苦，什么会造成快乐，要很清楚。好，那我们看这些数据，其实就是刚刚讲的那一个问题，对自己对别人的责任是什么，怎么来改善。所以其实佛教在谈 这个整个的世界观，从自己到别人，从自己到环境，其实要认清楚什么是苦，痛苦是什么，然后也了解这个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怎么升起的，你们所认为的原因是不是就是那个原因呢？有没有找到病因呢？那这个痛苦才有可能消灭，那有方法，需要有方法，正确的方法。所以面对世界观，事实上还要把这两组条件配合，因为这两组正好是这个是一个结果，这个是个原因。那苦灭的结果，苦灭的原因需要有方法。这个是佛教对于所谓苦乐的一个立场。另外，对于苦乐还有要注意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对于苦乐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历史观或者生命观。我记得那时候看好几年前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啊，哲学书啊，写给青少年的苏菲的世界，里面他也介绍到说，事实上在从文化类型来看，一种是循环式的历史观，一种是直线式的历史观。直线式历史观可能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可能是世界末日，可能有一个大审判，是一种。那从散族文化来看，这个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都有类似的观念。因为印度实际上根源于印欧文化，所以它有这个循环式的历史观的观念。所以你们个人的历史观是什么？你们生命观是什么？也会影响对于苦乐的态度。有循环式，我们常这个果报是在哪里？这个、快乐或者痛苦的果报会在哪里？自己吗？我们现在常常劝大家要爱惜地球，常常是为子孙着想，为下一代着想。因为生命呢，生命是像一个长流一样，像一个大海一样，可能我们是里面的一滴或者一个水泡，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那我们的讲义里面就提到这一段。在印顺法师的成佛之道里面提到哈，佛教的基本观念哈，从五尘共法就共通的基础会提到怎么去看清楚善恶跟苦乐的关系。那比较苦的世界啊，以人为主，像以人来看的话，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动物啊，动物有动物的这个可悲的地方，所以现在的人也开始去讲求动物权，动物权在哪里。另外很多人很饥饿，可能非洲对我们来讲很类似在饥饿当中的，有一些饥荒的地方，有战争的地方就很像有地狱的地方。那比人还快乐的，所以在里面就提到，其实在佛教里面提到，虽然会提到六道，但是很注意你当你以人的这个角色啊，事实上是深层的一个枢纽，上升或者沉沦，提升或者沉沦的一个枢纽。简单的讲，用今天的话来看，现在人在世界的这个机运来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这个世界会走向毁灭吗？还是会走向永续？就看人怎么做，要看人怎么做。我们人可以把地球毁灭，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包括环境的污染， 包括核子战争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拯救这个问题。所以面对未来的这个整个世界挑战，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一代这几代是很关键的。我们大概这几代非常关键的几个generation，那这个议题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佛教的一些背景啊。这张图是什么图？OK， 有一点像哦，但是蛮族入侵会有到这里边来吗？可能往这边了哈，蛮族应该往欧洲。这张是讲印欧民族、印度欧洲民族的一个从一个地方分散到往欧洲，形成欧洲民族，往印度啊，往东边就到印度、伊朗，所以印度、伊朗或者欧洲，从语言上来看，发现他们是同源，过去是同一个来源，可以从语言去证明。所以印度的语言、欧洲语言实际上是同源，包括印度、伊朗。所以印度阿利安人进入印度，首先在五河流域，然后呢再到恒河流域，所以现在这个印度河，然后再到恒河，所以这也是这样。古代印度在佛陀时代，事实上之前呢有印度河的文明，还有恒河的文明。因此要了解佛教的想法呢，我们需要也要了解到底印度文明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背景。那一般来说大概有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是所谓五河流域，刚刚讲过，在恒河流域，再来廊坊，从印度河流域再到恒河流域，再往廊坊，大概这三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就是婆罗门教或者吠陀是一种礼赞的宗教，礼赞的这个诗歌集。那当时有一个专门的阶级，就是婆罗门这个阶级呢，来从事祭祀的工作，对天祭祀，而且认为祭祀万物。也就是说，当时对于人跟社会跟自然的苦难，是用祭祀的方法来求解脱的，认为是这个原因。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赞歌，对大自然的赞歌、礼赞歌。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这个吠陀的赞歌。请问这个赞歌、这个礼赞歌做什么用？它是面对什么？面对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大自然的什么云雨？对，面对大自然的气候，怎么祈求风调雨顺？所以他就做出这个赞歌，他把很多自然界的现象，会拟人化哦，他会赐给植物生命，而且呢，他还具有这个善恶的能力，会惩罚恶人。这种观念我们到现在还有嘛？哈，雷公打雷的时候啊。另外，这个是讲他一个怎么跟我们人类的这个农业的关系。农业就需要有雨水，所以要求阴雨保佑。所以当时面对苦难解决的方法，祭祀变成一个很重要，所以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阶级产生。 稍微休息一下好了。